意象主日，欢迎来到意象主日。已经是2026年了，你成功度过2025年了，而且主还有更多的要赐给我们。要永远记住圣经所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有一种教导在流传，你知道，其实我也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即对未来的视角和意象总是暗淡的，因为敌基督要来，基督徒要受迫害，有些人会丧命，诸如此类的事情。但老实说，尽管其中一些事情将会发生，但圣经说悖题会先发生。阿们。所以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绝不能被这些事情所蒙蔽。圣经说，义人的路，你是在基督里神的义吗？就你而言，你的道路是越照越明的。世界将会越来越黑暗，这是圣经里写的，但他并没有说你的路会越来越黑暗。所以要确信，在2026年，当你踏入这一年时，你的道路随着每一年的过去正变得越来越光明。阿们。你知道神就是这样，这违反了自然的常态，公认的准则和规范。因为神会说这样的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如果你仔细想，随着你的日子增加，你的力量也必增加。但在自然界，一切都表明，随着你日子的增加，你的力量会衰退，你会变弱。所以我们需要戴上得救的盼望为头盔。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得救的盼望为头盔。我们谈到这个，对吧？得救的盼望为头盔，这意味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埋葬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并赐给了我们这救恩。这救恩包含了一切益处和祝福。不要只把救恩想成是从地狱中被拯救出来。每当你读到得救的盼望为头盔，或者任何关于救恩的词，你总是倾向想到，哦，仅仅是免于下地狱。不是的，当然包括那个。为此我们永远感谢神，我们得救了，但这包含的更多。救恩在希伯来语中实际上是指完整、医治、兴盛、拯救和释放。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动词是 Yesha， 名词是 Yeshua， 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圣经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阿们。你知道有一个支派，在我提到这个支派之前，我只想说，你需要拥有这个视角，这个盼望。无论2026年将会发生什么，结果都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你正在经历一场征战，即使现在你正在经历风暴，无论未来发生什么，结果都会变得更好。现在世界有时充满恶意，世界甚至想用石头打你。今天他们不用石头打你，他们用手指打你，键盘侠们。阿们。但问题是，人们有时不喜欢好消息，不仅仅是有时，很多时候人的自然倾向似乎更容易被负面新闻、坏消息所吸引。但圣经称福音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好消息。阿们。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要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如果你身无分文，发现自己无法满足目前某个项目所要求的条件， 我要你知道，神必带领你渡过难关，且得胜有余。如果你的身体正在受苦，要有一个视角，你正在好转。在好转之前可能会看似更糟，但你正在好转。戴上那救恩的头盔，为什么？因为这是救恩的一部分，得救的盼望。神的话在希伯来书六章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所以这你知道，锚使你稳固，阿们，他抓得住。在风暴中他能抓牢，当锚抓住时你便不飘摇，阿们，你不会随波逐流，你不受风暴摆布，阿们，锚抓住了，阿们。我说过，当我研究锚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标志，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在那里，圣经称这盼望是我们灵魂的锚，阿们。而这个锚我们可以确信，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个盼望又坚固又牢靠，全因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锚又坚固又牢靠，阿们。当你有盼望时，世人会说，我希望它会发生等等，那不是坚固和牢靠的。但圣经的盼望是，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正是这救恩的盼望，它又坚固又牢靠，就像锚一样，一旦抓住就又坚固又牢靠，阿们。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里没有一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我有时间详细解释它，但这只是为了向你展示，告诉你耶稣已经进去了，因为耶稣已经进到里面，你可以期待外面的好事，外面会发生好事。耶稣已经进到里面，来到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你可以期待外面将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将你与幔内的同在联系起来？是盼望，他要你的盼望。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他要你相信结果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就像那个书念妇人说，平安无事，即使他的儿子真的死了。以撒迦支派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是非常特别的支派。圣经说，以撒迦的子孙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当怎样行。食物在七十世译本，即该经文的希腊文版中说，他说的是 kairos， 即恰当的时机。神掌管着时机，有些事情是有定时的，阿们。有些有信心之人只会说，好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是的，是现在，但也有定时。今年有 kairos， 为你准备了 kairos， 时刻准备好迎接他，阿们。所以当神告诉我们要提前预备好自己时，他在做什么？他其实是在预备我们去采取当行的步骤，或是摆出当有的姿态。明白吗？就像例如以色列人或以撒迦的子孙，他们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当怎样行，这些是要采取的步骤，因为神已经启示了，阿们。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们。先知代表那些听见神声音的人，阿们。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说我是先知，好吗？但我是在说，在旧约中神向他的先知启示，我们看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发生，阿们。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说预言，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先知，明白吗？那是什么意思？每当你为神说话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就是站在那预言的恩高中，因为你的话不再是你自己的话。还记得有一次该亚法吗？他站起来，关于该亚法，让我告诉你这个，他不是个好祭司哦，他是那个迫害耶稣的人，他是那个判决耶稣的人，对吧？当然他是通过本丢比拉多间接判决的，但他正是那个拒绝耶稣的人，他是那一年以色列的大祭司。但因为他是那一年以色列的大祭司，神把预言的恩赐放在他口中，好让那话语发出来。那话就是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圣经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这意味着神给了他那个预言，这就是为什么预言的恩赐可能出现在一个甚至没有与神同行的人口中。但这是恩赐，所以你不能凭恩赐来判断一个人。阿们。所以这是每一位牧师，每一位领袖为他们的教会，他们的事工聆听神话语的特权。我相信神对不同的事工和不同的教会有特定的话语，否则耶稣向七个不同的教会分享七个不同的信息就没有意义了。阿们。是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给所有教会所有事工的。在启示录中，你看到耶稣在说话，也有针对各教会的特定信息。阿们吗？主也有给你的特定话语。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时，他尤其会临到。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事情，今年你必须花时间在圣经上。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这样做，让我告诉你，这是你需要做的首要事项。花更多时间在话语上，因为神会对你说话。就像神会对牧师谈论教会，神会对传道人谈论他的事工，神会对个人谈论他们的生活。当你读圣经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圣经是多么的与时俱进。即使圣经发生的你读的那些事件，有些是2000年前，有些是3000年前，然而这也是对今天的你说的，因为神会让你看见这里面有特意给你的话语。稍后我会演示这个，好吗？所以当我们为2026年做准备时，我应该说正在准备时，我们已经进入了2026年。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步入一个阶段，人们都在谈论 AI 和诸如此类的事物。对吧？使用 AI 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使用 AI， 让 AI 为我们服务，但不要侍奉 AI， 不要被它主宰，这是需要注意的。使用 AI 没问题，所以在今年的一年中，我会分享一些事情。你知道，我不能在一次讲道中讲完所有内容，对吧？ Amen。所以为教会领受一句特定的话语是每一位牧师的特权，就是去寻求主，领受这一年的年度主题。 Amen。 我也会和你们分享为什么我知道这个话语是主特别为我们教会和我们事工赐下的。赞美主。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可以展示了吗？好的，坐下。稳住，冲过下一个浪，抓紧了。前方有暗礁，
特抛锚。上帝会帮助我们，主耶稣，你来拯救我们。前方有陆地，太不可思议了！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更多，更多，这是主给我唯一的词，在他给我所有的经文、参考资料等等之前，他只给了我更多。孩子，今年我的子民将会有更多，我说的是这个教会的会众和那些跟随我事工的人。再次强调，领受异象是每位牧师、每位领袖的特权。是的，大家都有这份特权，但我们是何等有福，能听见主亲自对我们说更多。当你想到更多，是的，会有更多的财务供应等等，但不要只想那个，不要只想物质。嘿，宝贝，更多要来了，我们可以花钱了。神并不反对，好吗？神并不反对人们想要为他们的家庭拥有美好的事物。阿们。神反对什么？贪婪。神反对贪财、贪婪。阿们。但神想让你兴盛吗？是的，我相信会有更多。虽然那不是主说的今年将要发生的第一个领域，事实上第一个领域我稍后会分享，但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历代志下二十章。好的，在我开始讲之前，让我先讲一下背景故事，这样你读的时候能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是，有敌人从东方来攻击犹大国。通常犹大国与以色列国即北国的国王相比，他们的国王是敬虔的，对吧？北国更倾向于偶像崇拜等等，所以当时有敌人从东方来，不只是一群，有亚门人，有摩押人，还有其他人，他们联合起来要毁灭当时在约沙法王统治下的犹大国。所以国王很担忧，事实上圣经说他的第一反应令人惊奇，不像你们所有人的反应。圣经说他的反应是惧怕，所以当你听到坏消息时感到害怕是可以的，当医生给你不好的诊断时感到害怕是可以的，当你收到不好的报告时感到害怕是可以的，对吧？来自你的老板或其他什么，但不要停留在那儿。圣经说他聚集了全以色列人，他向主做了这个祷告，这是一个相当长的祷告，但让我们来看这个祷告。他说，哦，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有时你会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阿们。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就像一个刚跌倒的孩子，如果母亲在附近，孩子的眼睛会立刻转向母亲求助或是寻求指引。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意味着什么？代表这本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的，我们仰望你的帮助，我们仰望你，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临到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救恩，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最难做的事情之一是当敌人包围你等等，你现在可能有你自己的敌人，无论是婚姻冲突、金钱问题还是身体问题，恐惧、担忧攻击你，还有焦虑。神告诉你，你知道吗？只管站住，看我。这正是他在说的。你的部分是看耶和华的救恩，那里的救恩一词就是耶稣。看耶和华的救恩， Amen。 所以我们依靠他，当麻烦来临时，我们依靠他，好吗？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耶和华。歌侠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格亚的旷野去。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请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你必又坚固又牢靠，就像锚抓得牢一样。顺便说一下，这锚将是我们今年的标志性徽标，很好的图标。阿们。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必被安置、扎根、建立。信他的先知，那些代表他说话的人就必亨通，就必亨通。这很有趣，信耶和华使你立稳，信那些神将他的话放在他们口中的人。神本可以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对吧？或者先知本可以这样说，你们就必立稳，也必亨通。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亨通都来自神，但神要人谦卑自己。注意，即使约沙法和神的百姓说，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什么也没发生，直到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神今天的方式是，答案并不总是仅仅在于你自己祷告。牧师，我可以只待在家里，我就向神祷告。不，你在所经历的麻烦和试炼中，在这个低谷中，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也许神已经把拯救的话语放在某人的口中。阿们。为了你，当我们团契时，因为我们是信徒，你会发现很多次神会开始通过某人说话。是的，神可以通过该亚法说话，一个不与神同行的人，一个对耶稣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如果神能通过他说话，神能，顺便说一句，神甚至让驴子说过话，神可以开启人们的口。你不能只是坐在家里说，不，神，你要按我的方式回答我， 你就那样回答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谦卑。缺乏谦卑造成了阻碍，所以我们今年的首要任务将是得到神的话语。你也注意到那个教导了吗？神啊，只要给我你的话，主啊，主啊，给我你的话，从天上给我你的话。但神的作为并不仅限于此，对吧？很多时候神会通过你的牧师、你的领袖对你说话。阿们。是的，当你花时间在话语中时，神也会对你说话。但当你花时间在话语中时，记住这点，依靠圣灵。阿们。也要辅以阅读好的书籍，基督教书籍。灵修书籍，你知道的，神使用过的那些人，神会把他的话放在他们口中或他们口中。阿们。信他的先知，你就必亨通。然后他继续说，当他与百姓商议之后，他设立了那些向主歌唱的人，以此赞美那圣洁的荣美。圣洁的荣美，我喜欢这个词，圣洁之美，那是极致的圣洁荣美。圣洁是美丽的，是的，屏幕师，我们必须圣洁。但人们把他说得如此黑暗，如此费力，而其实他是美丽的。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一切是如此美丽，他是分别出来的圣洁的荣美。什么是圣洁的荣美？他们应该赞美圣洁的荣美，对吧？他们如何赞美圣洁的荣美？他们走在军队前面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等一下，他们并没提任何关于圣洁的事，其实他们正是借着宣告，当称耶和华，因他的何塞的慈爱永远长存，以此来赞美那圣洁的荣美。我们已经知道何塞的正是在旧约中，就是恩典这个词，因为在今天的以色列信徒使用的圣经中，他们的新约是希伯来语的，当说到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里的恩典就是和赛的。阿们。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赞美主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阿们。他们就这样赞美主。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敌人即将到来，毁灭他们，把他们的国王掳去，吹嘘和炫耀他们的胜利，嘲弄并奴役他们。那是他们的问题，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不看那个，我们要仰望主和他永远长存的恩典。所以，无论你面对什么，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仰望他那永远长存的恩典，在整个2026年。阿们。看这里，圣经说，当他们欢呼赞美的时候，开始欢呼赞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们赞美什么？圣洁的荣美。通过说赞美耶和华，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阿们。当他们开始，还没结束呢，众人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所以你们以为敬拜时间就是消磨时间，是吗？不， 你一开始歌唱和赞美的那一刻，你的疾病就土崩瓦解了，它开始崩溃，就在你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阿们。众人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他们彼此自相击杀。圣经中最有趣的经文之一，阿们。突然之间，仇敌陷入了混乱，他们开始互相残杀。这是只有神能做的事，阿们。那时以色列在做什么？他们在唱歌。神使敌人混乱。我们都知道，有时当我们受到攻击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被攻击。事实上，我告诉你一件事好吗？我从未受到过像过去这一周那样的攻击。从未，这程度前所未有。为什么是这周？我认为关于这个话语，有些事情是你们需要听到的，阿们，是神想让你们拥有的，阿们。但尽管如此，我们的部分是仰望他。圣经说，主会让敌人混乱，所以敌人有计谋。我的意思是，仇敌已经预备好一个计划。好的，我要对他做这个，我要对他或他做那个，诸如此类。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以恐惧回应，他们会以担忧回应，然后我就把他们困住了。但是当你赞美主时，他们会困惑。我们在面对黑暗势力，阿们，它是真实的。而你的答案仍然是恩典，赞美主。魔鬼没有武器能对抗恩典，哈利路亚。所以他们互相残杀，互相残杀。你先来，好的，你先刺，好的，我待会儿刺你。所以他们互相残杀，好吧，继续。当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所以当他们下到那里时，全是尸体。那里可是有大批人马，别忘了，那是来自东方的三个大国。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有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神今年为你预备了更多，阿们，更多。顺便说一下，主也叫我告诉你们，当你们自己研究这段经文时，在我分享完之后，打开圣经自己读，神也会通过那段经文给你特定的话语。剩下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收取。哦，这有个劳力士，我想我妻子会喜欢这个。看那个人的项链，哇，这条巨大的金项链花了三天，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有那么多。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话语是特别给我们的。 我们刚刚过了第三天。我们刚刚过了第三天。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做出这种声明。我们刚刚过了第三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把第三天变成过去式，甚至就在今年，我没有进入那第三天的完全丰盛，因为每一个年度主题都是神在过往的基础上层层加添，我们学到的也越来越多，恩典加给了我们，阿们，新的恩赐加给了我们，我们的智慧和身量都在增长，但这是专门针对新造教会，恩典革新教会，以及所有跟随这个事工的人。也有教会跟随这个事工，以及每一位收听这个事工信息的个人。你们都知道，我说我们刚刚过了第三天是什么意思。三天之后是什么？对，第四日，大家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比拉加是什么意思？祝福，非常好。比拉加的意思就是祝福。比拉加谷，今天在以色列它叫
Emek Braka。
如果你想找它，它还在那里。我有一次坐大巴经过那个地方，那个山谷，我让他们停下来，因为我想在那里逗留，只是享受这个故事。我们有一张照片，他们称之为
Emek Braka，
好吗？它仍然郁郁葱葱，绿意盎然。阿门。还有一点让我更加确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印证。我的灵里到现在还在激荡，那领受实在是太丰富了，有更多的医治，更多的健康，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更多的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启示，更多的恩宠，更多的恩高。刚才那个心脏有孔的孩子被治愈后，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最后几句话太棒了，更多这个，更多那个，三次，最后一句话提到了更多。我就想，哇哇！另一件事证实这一切的是，这是第二十章，对吧？二十六节。你正进入比拉加祝福谷，那里有更多。阿们。你正进入祝福谷，阿们，那里有更多。你知道，有时我们安于现状，我们是很容易满足的人，或者我们贪婪，好吗？什么都不能满足。贪婪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想要那么多，实际上是他们真的以为拥有更多就会满足。不，神想让我们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阿们。我们确实有一颗知足的心，但那极大的丰盛即将到来，为的是让我们能用它来荣耀神。现在我不希望你们认为这仅仅是在财务方面和物质祝福，但我也可以说，这并不排除那些。我没有从主那里得到指示说这不包括那个，这不是焦点，这不是优先事项，好吗？ 但这会发生。阿们。第一个领域，事实上他对我说，告诉百姓，今年我要赐给我的子民更多的光，更多的启示，更多的智慧，好吗？所以当你想到光、启示和智慧时，你要想到神的话语。阿们，你们要在哪里找到光、启示和智慧呢？在 YouTube 上，或者 ChatGPT。 不，哪怕翻遍市面上所有的励志书籍，他们也不能给你启示，他们不能给你智慧，他们给你知识。当然很多知识对你所在的领域是有用的，但智慧就是有能力运用知识为你带来恒通。智慧来自主，阿们。所以更多的光、更多的启示和智慧，这意味着你必须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好吗？你在哪里能找到智慧？你在哪里能找到光？在神的话语中，这宝贵的神的话语，你需要花时间读这本书。阿们，这是你今年要迈出的一步。如果你失去了对神话语的胃口、喜悦、渴望和快乐，是时候把它找回来了。你找回它的方法就是开始读，你知道吗？只要开始读，我告诉你，第一次当神开始向你展示一些东西，神开始吸引你，我告诉你，你的心会为之跳动，然后你就会对神的话语上瘾。阿们，你需要听神的话，你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曾经有一个人练习默想神的话语，他是个商人，他充满了恐惧、担忧和挂虑，他就练习默想神的话语。每天早上他就默想，然后慢跑或跑步，对吧？当他默想神的话语时，他会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启示。那时他的身体有些毛病，他并没有把默想神的话语与其解决方案联系起来，对吧？他只是在默想以获得更多的光、更多的智慧。但当他坚持这样做时，有一天他在慢跑时听到了神的声音。神说，孩子，你的青春已更新。阿们。他发现自己在年老时感觉更强壮、更年轻、更健康。但请注意，即使他没有把他与神的话语联系起来，实际上神的话语对身体也有功效。阿们，对你的心思也是如此。这道神的话说了什么？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阿们，赞美神。耶稣分享的一个关于神话语的比喻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几卷对观福音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了这个比喻。要知道，并非所有的比喻都同时记载在这三卷书里，甚至从记载这同一个比喻的不同福音书中，我们也能领受到不同的亮光。但我现在要分享的都来自这个比喻。 我将专注于主说要与你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关于如何获得更多的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启示。马太福音十三章，门徒近前来问他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就是神的子民、我的子民不叫他们知道。要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是如此宝贵，他不会把所有的智慧都公开给世人看。所以世人不理解你，因为圣经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吗？耶稣说叫你们知道，但不叫他们知道。而且你知道，当耶稣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是什么意思？猪不懂欣赏，对吧？他们会践踏珍珠，他们对烂泥更感兴趣。看，关于神的话语，有一点是他会帮助你看清楚。你知道，就像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对吧？魔鬼就像走遍全世界，对吧？贴上不同的价格标签，更改价格标签。你知道，有一些顽皮男孩在超市里或者其他的地方，他们去更改价格标签，撕下贴纸贴在这里，昂贵的变得最便宜，而便宜的现在变得非常昂贵。看看这世界所看重的东西，就拿黄金来说吧，人们拼命地追求它，但在天上那不过是我们脚底下的砖头，而真正重要的他们却不追求。比如来自神的光，来自神的智慧。阿们。大家有得着吗？好的，所以耶稣说，凡有的，看，你们能理解这个吗？这很有趣，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别忘了，他刚刚讲完了什么？撒种的比喻。然后他说，好的，各位，听着，如果你有，对吧？更多的会临到你，你将会有余。如果你没有，对吧？连你所有的也要夺去。在撒种的比喻中，有一个地方说，当人不明白时，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记得吗？现在他告诉你，连你所有的也要夺去。为什么魔鬼如此绝望？当他想要，在他夺走你的生命之前，在他夺走你的健康之前，在他夺走你的关系、你的家庭之前，在他从你那里夺走任何想夺走的东西之前，首先他夺走了撒在你心里的道。为什么他如此拼命的要夺走这道？你知道，在战争中，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敌人的机场。为什么？这是优先事项，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发动空袭，你就有了优势。所以魔鬼知道什么是优先事项。为什么他来偷窃这道？如果道没有能力，道不是有益的东西，所以在他能从你那里偷走任何东西之前，他先偷走道，我们不会让他得逞。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认为，当你读到马可福音四章时，你会更好地理解耶稣对这个比喻有不一样的描述。在马可福音四章，他对他们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留心什么？你们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听到的人，再一次，你们用什么凉气凉，也必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听到的人。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同样的是，但现在他加上了那句话，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每天你都在听东西，你知道你在听尖叫声，我本来想说艺术家，对吧？但声音，吵闹的声音，或者你在听播客，你在听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是倾听者，并不是我们不听，我们听。但耶稣说，要留心你们所听的。你打开设备，总是默认开着新闻，新闻总是告诉你坏消息，这是健康报告，但健康报告跟你谈论疾病。阿们。如果你去听那些进进出出的消息，你会觉得世界末日都要到了，感觉今天还没过完，这世界就要彻底完蛋了。你必须小心你所听的，好吗？现在我们看路加福音八章。路加福音八章说，所以你们要应当小心怎样听。前面我们讲了听什么，现在讲的是怎样听，明白吗？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多年前我曾问主，这个凡有的是指什么？有什么？感觉主好像在跟我们卖关子，那有的，明白吗？还要加给他。主给了我两个答案。第一，很多时候，当神已经给了我们某样东西，我们祷告祈求神，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已经拥有了，对吧？必须要信你是有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已经有了，即使你其实是有的，是神其实已经赐给你的，只是可能还没彰显出来，连你所有的也要被夺去，明白吗？这个原则适用于这节经文，但在这个撒种和种子的背景下，神的话语特指的是一颗能听的心。我想大家对此都会产生共鸣。然后我发现扩充版圣经也认同我的看法，既然他认同我，那就是好的。开玩笑，不过你看，它里面有一个注解支持我的看法，你会在这里看到。他说，所以要留心怎样听，因为凡有受教的心的。当你读扩充版圣经时，要知道括号里的内容，原文是没有的，好吗？但我相信在这里它是准确的，这是一颗能听的心，一颗受教的心。这让人想起一个人，他年轻时曾向神祈求，神啊，赐给我一颗能听的心。后来他成了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所罗门。赐给我一颗能听的心。赐给我一颗能听的心，听什么？听神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在撒种的比喻背景下，他是在告诉你要确保你听的是我的话。这是你今年2026年的首要任务。阿们。第二，当话语被传讲时，要留心怎样听，不要只是像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听过就算了，但不要让它成为常态。比如你唯一亲近主的时间，我们叫灵修时间，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有时你在跑步机上的时候，你戴上耳机开始听讲道，那没问题。但 但你也需要研读。阿们，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时候话语讲过去你就错过了，实际上你只听到了只言片语。你知道有时候你听东西对吧，比如你在听有声书，你可能错过了那个人讲的好几页内容。但当你研读和阅读时情况就不同了，你看对吧，你会专注。要应当小心怎样听，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给出的优先级，比如我给神的话语30%的注意力，那么30%的能力、祝福、启示、智慧、光照就会给你。但如果我给神的话语100%的注意力，他100%的智慧、光照、启示就会赐给你。在你看到外在所有的物质事物彰显之前，无论是你的健康，你知道，或是你看到神祝福你的家庭等等，这一切都始于那看不见的神的话语。阿们，今年要优先重视神的话语。阿们，神也会对你个人说话。更多宣告这个词感觉真好，更多。拥有这个意象是非常令人满足的，更多。所以问题是，当你身处风暴中，怎么会有更多呢？顺便说一下，其实我已经看过整个视频了。是我在睡觉时，神下载给我的，神真好，你知道，这段时间神在年度主题和所有事情上都太好了，因为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但我告诉你，这是最轻松的一次之一，除了这过去的一周对我个人而言。但在过去的几周里，甚至是那个视频本身，就在我醒来之前，我梦见了这些在船上的人，然后那是场风暴，然后抛下了锚，我看见了十字架，我看见人们向主呼求，神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比他们出发时更宽阔的多的地方，甚至整个事件看起来好像没人能从那里出来去到更好的地方。但这正是神所说的，当你经过试炼，你会出来进入一个更宽广的地方，更宽阔的地方。哈利路亚，阿们。我喜欢神把事情下载给我的感觉，只是做梦，就这样。所以我告诉我的创意团队，你们能做出这个吗？他们说，牧师，我们刚做了船的东西。所以我说，你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圣灵引导的。上周我讲了关于锚的信息，对吧？对吧？我讲了锚。牧师，你可以指一下后面我们有一个锚，顺便问一下，锚在哪里？在哪儿？哦，这就是那个锚。哦，这是那个锚啊。哦，很重呢，你知道吗？真的，看这个，四根手指，好吗？所以我们拥有的锚更坚固，更强壮。别担心，赞美主。我为我们的创意团队感谢神，阿们。我们做得非常快，你知道，他们领受了意象，然后就做了出来。 他们是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早知道年度主题的人。我只想说，即使是你的恩高，今年也会有更多的恩高。主借着这节经文对我说，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什么是满溢吗？希伯来文是满意的意思是不只是一点点，而是多得多，绰绰有余。你知道圣经里有一段，圣经里有一章关于耶稣的工作，用了五次更多这个词吗？是哪一章？我听到第一排有人说了，还有谁？第一排的取消资格，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在炫耀知识呢。所以是罗马书第五章，对吧？罗马书第五章，主对我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你们都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经节，对吧？但你知道我听到主说什么吗？告诉人们，问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做王？他这样说，意思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在做王。他在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做王，而这个做王正是包含在那更多更丰盛的恩典里。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因亚当的罪，死亡进来了，而且死亡是绝对的，对吧？你看到死亡是如何做王的吗？阿们。无论你去哪个国家，无论贫富，无论你是谁，对吧？死都做王，最终死是做王的，对吗？这都是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岂不更要？经上说，岂不更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在生命中做王？不再是死亡在你生命中做王，你将借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做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人在这方面很挣扎吗？因为我们有些人甚至不明白这个世界，我不能说是世界，有些针对我所传讲的恩典福音的批评，是建立在一个普通和对等的立足点上的。例如在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同一章第五章，因一人的悖逆，那一个人是谁？亚当。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那是谁？主耶稣。众人也成为义了，平等的立足点，对吧？平等的基础。亚当做了什么？结果是这样。耶稣做了什么？效果是那样，对吧？所以这里没有更多的思想，人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说，你是说我的顺服？我们的顺服不重要。你是在说这个吗？我没那么说，我是在告诉你圣经怎么说。你们看见这句了吗？如果亚当犯罪，我们都成了罪人，那是多么绝对啊，对吧？因耶稣的顺服，我们都成了义人。当然，这必须被领受，阿门。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那些领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要在生命中做王。我想我们忽略的是洪恩，我们仍然不理解这一点。好的，所以期待我继续分享这个，好吗？赞美主，赞美主。当然，我们知道这之后的下一节经文说，而且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不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更多，阿们。老师说这里的这个词
Hupa Tarusio，
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满意出来了。然后在这之上还有更多，你要怎么形容呢？你查那个词，它的意思是无法测度，是极度的超越限度。阿门。求神帮助你以一种能从中获得最大益处的方式来研读他的话语。阿们。你看，我不能把这种渴望或火种放进你心里，但当你花时间，你会发现神会温暖你的心。突然间你会发现，你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经历过这个，心被温暖了，对吧？有时当你不读神的话语等等，你知道各种疯狂的事情就会发生，特别是当你比较容易担忧、恐惧和挂虑时，焦虑，对吧？相比之下，神的话语是如此令人舒畅。或者有时候因为你不读圣经，神派了一个人来分享神的话语，你发现听起来是那么令人振奋，你说哇，这是何等甘甜。那就是你每天可以拥有的神话语的功效。阿们。向神求，而且当神应允时，对吧，他的应允是更多的。你看以弗所书，我在接下来的几周也会分享这个。以弗所书三章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丰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想想看，向神求好吗？求某样东西，甚至只是向着神想一想，神的回答是超乎所求所想。如果理解这节经文，我们将在生命中看到更多。这有一点，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分享这个。但这里说神能充充足足的，在充充足足之后已经够了吧，还有丰富的，丰富以后就够了吧，对吧，还有超过。好的，我这里有张图给你们看，神能做，继续，神能成就我们所求的一切，我们所求的所有事情，神能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能丰富的成就，神能丰富的超过的成就，神能充充足足的丰富的超过的成就，你明白吗？如果你默想这个，你会看到这一切就像你的心变得那么大，而你的我的问题现在变得那么小，供应大于需求。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不求，那感觉好像这事对神来说太小了。哎呀，不需要了，哎呀，是新加坡人的口头禅。哎呀，阿嬷，好了，不用求神了。不，有这个需要。神想要你求，但经文不只是说求，你知道吗？他说想，那是什么意思？好的，所以如果神说他的回答会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会进一步讲解这个，好吗？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是说这一整年里。你只要继续来听，你不知道会是在哪个主日讲。超过我们所求或所想，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向神求的时候，对吧？跟上我。当你向神求的时候，对吧？你在这一层级向神求，对吧？第一级。好的，第一级。第一级，好吗？好的，我在这一层级求神。神说，我的回答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即使他是在这一层级回答，对吧？他仍然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一层级求，他依然会在下一层级回答你，那仍然是极其丰富的，对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要向神求小事，低层次的东西。你知道向神求大事，但我刚才说了，神不介意你分享小事，因为一切所求的包括了所有你求的，也包括大事。但如果神要充充足足的、丰富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回答，那就求大事。阿们。而他必须超越那个。是啊，多年前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想结婚，我向神求一个妻子，神给了我温迪，充充足足、丰富的、超过。阿们。我们向神求一个地方，神给了我们星宇中心。当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在新加坡没门没门，土地稀缺等等，记得吗？在磐石礼堂，我们站起来，我们只是向神求。我告诉大家，你知道，我们不知道资金从哪儿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只需求。我们的眼目仰望他，求神。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阿们。神总是超额回答我们的祷告，总是。阿们。你必须看到他那更多的心。阿们。马太福音七章，快讲一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好的，直接跳到后面。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就是你必须看到的，他的心是更多的。耶稣是借着他的父亲告诉你，你知道，各位，他是更多的父。你们是属血气的，他用了不好这个词，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对吧？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给那些求他的人，给什么？好东西。阿们。我说阿们。而且你知道吗？别让别人告诉你好东西是坏事。记得魔鬼篡改了所有的文本等等吗？人们被搞糊涂了，好吗？即使是基督徒，有时候你求一件好东西，他们却说那是坏事。比如青春更新，你知道那是好事吗？因为圣经说，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在希伯来文中，青春得以更新是一个特定的美福。向神求，健康是好的，疾病是坏的。是啊，他也给人们带来问题。阿们。给你周围的人，如果你生病了什么的，不要有罪恶感。我只是告诉你，神想要你健康，健康是好的，不要停止追求。阿们。医治就像有些见证，我们特意分享那些去了医院，经历了所有流程，但同时最后没有癌症迹象的见证，因为你也需要听到这样的见证。这是什么？坚持不懈，你不放弃，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的眼光是充满希望的，未来结局会是好的。阿们吗？这其中包含着坚持， 所以向神求。但我以前求过了嘞。嘞是一个语气词。是放在句尾的一个语气词。我以前问过主了，没有嘞，感觉就差点意思。好的，开玩笑。如果你以前求过主，我能给个建议吗？再求一次。好的，我能再给个建议吗？求大事。阿们。为了工作，向神求一份工作，你可能觉得不可能。记得星语中心，神是如何仅仅因为我们求就赐给我们的吗？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们说什么，甚至不要看专家说什么。你有一位知道如何成就的神，而且他是能做到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求他，阿们。不要只求一份工作，要求一个职位。求大事，神会超过那个成就。阿们。所以牧师，当你向神求一个妻子，你怎么求的？你看看温迪吧。是啊，神必须超越那个，对吧？所以你说我求的什么？我向神求好的领袖。我认为我们教会有最大的宝藏之一，就是我们拥有的领袖们。阿们。你知道吗？会有更多，会有更多。赞美主，你们有学到东西吗？关于我要分享的还有更多，好吗？但请看见神的心，耶稣在告诉我们，看，各位，你们这些肉身的父亲，你们虽然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虽然不好，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儿子丘饼，你不会给他石头。何况你们的父呢？所以他看见了天父的心，他看见一位渴望并且乐意给予的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要以为在他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之后，他还会保留什么不给。还有，对他来说比他儿子更珍贵的，不，圣经是这样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意思是他把儿子给了我们，对吧？那是他的儿子，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最昂贵的礼物，无价之宝，好吗？价值超越永恒，阿们。他给了我们最好的，如果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给了我们最好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我喜欢白白的这个词，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如果神不给我医治，神是在说什么？我会给你我的儿子，但不给你医治。你是说医治比他的儿子更宝贵吗？啊，如果我向神求一个美好的家庭，神说，哦，那个有点难，我要保留那个。不，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如果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岂不把万物和他，和他儿子一同，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拥有这一切吗？因为我们没有白白的领受。我们在挣扎，我们在试图配得它。我的时间到了，我真的还有更多更多要讲的，更多，阿们，更多。 所以我祈祷那个锚能在这一整年里紧紧抓牢。无论发生什么，你的眼光，我们不是说在这所有的更多中没有试炼，没有低谷。那些人经历了风暴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放了那个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主让我，你知道，给了我那个梦。你们也看到了今天主给我们的关于约沙法王的经文中发生了什么。他们经历了一场征战，是有征战的，但在那三天有那么多的战利品。阿们。做好准备，每次魔鬼攻击你，你就得到更多的地图，好吗？当神带你出来时，你不只是出来，看着，这是我最后一个演示。好的，当你经过低谷，抱歉，这样比较好。当你走，别担心，我不会摔倒的。他们总是很担心我会摔倒，怎么会呢？耶和华用手搀扶我。你看，当你经过低谷，好的，当你经过低谷，结局总是这样的。好的，在最后，当你从里面出来，你会升得更高，总是升得更高。你经过另一个低谷，好吗？当你出来时，对吧？他带你进入一个丰富之地，这就是诗人所说的。阿们。他带你进入丰富之地。顺便说一下，丰富之地与福杯满溢使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词 Rivaya， 而这也是该词在圣经中仅有的另一处用例。 Rivaya， 进入一个满溢的地方，更丰盛。我现在不能分享所有的，好吗？我对你们所领受的感到兴奋，我们要把这些内容一点一点拆解开来，在这一年中分享，看看主还有什么给我们。阿们。但你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主，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事业，无论你希望主在什么方面回应你，这一切都始于进入神的话语。谁能想到，对于新造教会和那些跟随这个事工的人，关于这第三天和第四天的启示，这很久以前写下的东西，今天依然能对我们说话。在2026年也是如此，赞美主，哈利路亚。现在请大家低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我的朋友，而你从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个人的主，就像我刚才说的，哪怕是这一切的更多和白白赐给我们万物，圣经说岂不更多，有了耶稣，神必把万物都赐给我们，有了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阿们。他是神所赐的最伟大的礼物。所以现在无论你在哪里，请跟我做这个祷告。如果你说屏幕师，我要信靠基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如果是你，你说牧师为我祷告，我会帮你祷告，但你要跟神说，向神这样说，天父，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而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审判，他付清了一切，在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依然活着，我承认他，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感谢父，我现在得救了，永远得救了，大大蒙恩。 深深被爱，并且源源不断地得到供应。从今以后，奉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请大家站起来。我喜欢那部分说，约沙法聚集了他们，你看到那部分，小孩子也来了，小孩子也来了。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你生命中的祝福将会临到你的孩子和你孩子的孩子身上。阿们，你会活着看到你孩子的孩子。圣经说，你的后裔的后裔，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在年初，我有感动为你们做这个祷告，因为神想要加力量给你，医治你，使你健康。阿们。所以父啊，奉耶稣的名，我现在祈求你，父啊，为了每一个在我声音所及之处戴上救恩头盔，单单仰望你的人，父啊，我祈求父，奉耶稣的名，坚固他们的身体。主啊，给他们的身体重新注入活力，使之复兴。主啊，让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功能，都在你创造它的完美状态中运作。父啊，愿它成就，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一群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的人。主啊，为这些人成就这事，我祈求，谢谢父，为他们成就。主，每一个人，主，收听的每一个人，主，为他们成就，让今年成为一个彰显之年。父啊，谢谢父，我们祈祷，我们会认真对待所听到的道。主，我们不会轻视他，我们会重视我们听什么和怎样听，我们会昼夜思想。谢谢父，奉耶稣的名，阿们。所有的人再说一次，更多，再一次，更多，更多。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见。